Hello， 各位失恋改造计划的学员们，你们好，我是心灵指引教练林哲伟。这一部录音呢，是针对前三周的学员来信所问的问题，做一个详尽的解答。好，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赶快来看学员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位学员他问到说，哲伟老师啊，我学了第一周的课程，听了引导录音，但我觉得似乎现在就需要你的帮助诶。因为我有很多的负面情绪涌上心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梦到以前我喜欢的人，但人家不理我，醒来的时候非常难过。现在呢，我活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两天呢，关于感情的生活似乎有些变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该怎么办呢？谢谢。好，那我的回复呢，就是，我要询问你哦，请问你说的感情生活有变化是指哪一种变化呢？另外，你所说的选择是哪方面的选择呢？你要知道哦，你之所以会有负面情绪涌上心头，以及负面思想的存在，全都是因为你的内在有相对应的感受存在，所以才会导致你做梦和难过哦。再来，要从十字路口走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得做一个决定。你是要打算一直持续这样的不舒服的感受，很难受，想东想西的呢？还是下定决心要处理你内心不舒服的感受呢？下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下了决心，就绝对不要再回头。一旦你决定要处理内心不舒服的感受，那么你就得真的把过去不好的回忆给释放掉才行。至于该怎么去处理和释放你内心不舒服的情绪呢？就在我们的第二周的课程里就会完整的教会你咯。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很着急的想要处理你内心不舒服的感受，但地基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把第一周的地基建立好，那你就很难再进入第二周去治疗你内心伤痛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不管现在有多难过，还是去将你第一周的课程完完整整的操作七天。等你把基本功打好了，你才有能力去处理你内心负面的情绪哦。以上也祝福你学习顺利啦。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学员所问的问题。第二个学员问的问题是，老师啊，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有一些疑惑想请教一下。我梦到大学时期的一个暗恋对象，本来是同系的，互动也还不错，就普通朋友，多了一点点暧昧。感觉我跟很多可爱女生都这样子，我也不以为意。后来呢，我转系了，但继续有跟原系的朋友们保持联络。渐渐的，我才发现我怎么老是在想她。最后我有尝试吸引她一阵子，结果却是无疾而终。重点是，这是一年半前的事了，中间我也交过女友，照理说应该对她没有感觉了，但昨天却梦到走在路上遇到她，我看到她变得更可爱了，但他却不知是无视于我还是没看到我。然后错过了以后呢，我就回头拼命找他，但都不见人影。我在想，我是不是其实根本没有放下他，是不是因为当初没有得到他，心里还耿耿于怀。仔细想想，我有的时候在 Facebook 看到他的出现，都会特别的关注，或至少会愣了一下。不知道老师对这梦的看法如何呢？老师认为梦能够给出讯息吗？还是只是无意义记忆的排列组合呢？还是这是需要特别的去操作释放的吗？好，关于以上的问题呢，我的回复是这样子的。Hello， 你做的这个梦是很正常的梦哦。如果你有学到第二周的话，第二周就会告诉你，你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全都是因为你的内心有相对应的感受存在。也就是你一直拥有那个对于女生耿耿于怀的感受存在，所以这个感受相对应的思想就会从你的潜意识跑出来，甚至以梦的方式来让你不断的梦到她哦。那么重点来了，如果你没有去放下像这样的感受的话呢，那么这样的梦或是对这个女生的思想就会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重播重播再重播。所以呢，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如果你觉得一直梦到对方，让你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的话呢，那么你就继续保持这样的感觉吧，或 或是你继续保留像这样的感觉。毕竟呢，这个女生让你很快乐，所以你并不需要去释放掉她。再来第二个呢，如果你不想再一直梦到对方，并且想放下对方的话，那么我会建议你去释放对他的感受。这个在第二周的课程里就会教会你了。而当你完完全全的释放掉这样的感受时，对他的记忆仍然会存在，但是你已经不会再受他的感觉所影响了。以上你可以再参考看看咯。好，那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学员问道，老师，请问巧妙将迁入式指令给异性，这个部分我可以不学吗？我很怕这会不会不恰当呢？我有强烈的道德感，再加上会怕不符合基督教的真理，因为我希望我喜欢的对象是心甘情愿喜欢我的。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回复是，我的课程确实是有迁入指令，这项技术没有错，你可以不使用没有关系哦。不过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如何操作的，至少你可以知道别人有没有对你使用了。恋爱中最怕的就是被对方欺骗，所以你可以不对异性使用，但是你至少要学会它，这样呢你才能够保护自己哦。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要学，学会后你可以斟酌的去使用，或是不使用都可以哦。好，那再来下一个问题是，前两周课程内容的学员问到说，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成果耶，因为我好像没有什么一直在心的不愉快，回想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只是一刹那的感觉，至于那个安全地带我也不确定找到了没有，因为以往我一觉得十分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床上哭倒睡去，所以我好像一找到安全地域就会睡觉了。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回复是，哈喽同学，你可以去回想一下你过去失恋的时期，看有没有产生不舒服的感受呢，并且针对那样的感受去操作六大地基的练习吧。如果真的没有不愉快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一样照着录音操作六大地基一直到你上手为止，毕竟现在虽然不一定要用，但你以后一定会用上，所以先学会他们吧。不论如何，地基练习非常重要，一定要确实操作哦。另外，安全地带是在脑海中去想象的画面，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房间的床就是你的安全地带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用你房间的床当作你的安全地带吧，并在你的脑海中清晰明确的去描绘它，这样你才能够在真正遇到失恋伤痛的时候呢，在内心有一个能够安抚你的区域，能够帮助你找回平静的。我在课程里面所教的技术都是非常简单的，但前两周的六大地基的搭配是需要经常练习才能够上手的，而且你一旦上手之后呢，它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强力帮助你的好工具，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简单就小看哦。好，再来下一题。学员问道，这位老师，这一周的课程我在听完两遍之后心里觉得很抗拒耶，我不想再听了，想要自己以前的方式去找那个人，而且我感到自己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一昧的寻找，好像见谁未婚都可以，都以为会是像他那样子，请问该怎么办啊，打扰了，迷惘的我。好的，那关于像这样的问题呢，你会抗拒是很正常的事哦，因为你的潜意识它已经习惯过去你的生活模式了，所以在遇到新的技术和方法的时候呢，它会为了保护你而让你产生抗拒，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哦。你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放松心情的去想象一下，如果你用同样的你的方式去找那个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结果会是你想要的吗？如果这个结果是你想要的结果，那么你就用同样的方式吧。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会建议你先将自己内在的情绪处理好，再来面对外在的人事物。毕竟，如果你坚持用以前的方法，那只会让过去的事情以轮回的方式重演。所以咯，如果你想要找到内心真正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清除掉你内在的不配得、不配拥有的情绪，那么 你就得做出一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继续走过去的路，然后重演过去的人生。再来第二个路是，虽然抗拒，但决心要改变人生，愿意好好的静下来，认真的审视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用前两周的方法处理情绪和清理内在的负面信念。你的潜意识呢，在遇到新的东西的时候会产生抗拒，所以只要你愿意静下来，一步一步慢慢的好好的循序渐进的操作这六大地基，那么你的潜意识在操作的同时呢，就会渐渐的明白这六大地基是很安全的，是可以协助你成长的。这样一来，当你完全释放内在不舒服的感受之后呢，你的人生才会真正的改善，并且你会取回你内在的力量，而不再把自己的人生主导权送给对方哦。以上也祝福你学习顺利啦。好，那接下来下一题，同样一位学员问道，老师，我这周的课程能够加快一点吗？我现在真的很抗拒耶，觉得不是很想听，这段期间也遇到了几个人，但都是一些不认真的人，我现在很讨厌男的，该怎么办啊？我真的忘不了以前的那个人，他其实没对我怎么样，只是冷淡了一些，其他的一切都是我的猜测，请问我可以去找他吗？关于这样的问题呢，我的回复是，不好意思哦，这套课程是一周一周发送的，如果你不想听的话，那么还是要请你稍微等待一下，等下周的课程自动开放哦。毕竟我的课程是循序渐进的教学，如果你没有把这两周的地基的基础打好呢，之后的恋爱技术、暗黑技巧，就算你做得再好，内在心态没有调整好的话呢，你的生活还是会一直轮回的重演呢。虽然我后面的几周课程会教你如何正确的吸引异性来到你的生命中，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一周一周循序渐进的观看和聆听，这样呢才能将基础打好啊。另外，如果你发现你很讨厌男生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先暂时隔离一下，不要与男生做过多的互动，然后找一个你认为舒适的地方，沉淀你那股繁杂不安的内心吧。试着让你的内心回归平静吧。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急则无智，意思就是人如果在着急的状况之下所做的决定都是很难有智慧的，所以前两周也算是你的考验咯，是要考验你对于繁杂混乱的外在世界的平静程度哦。刚刚又看到了你的来信，你是问能不能去找对方呢？如果你是已经和对方分手了，那么我会建议你等到六周课程完全结束之后呢，再来决定你要不要去找吧。因为现在的你心烦意乱的情况，去找对方是一种匮乏的状态，这是会让男生反感的哦，这样不好，请三思而行啊。好，这个学员后来有问到说，好的，这位老师，我会尽量按照你的指示渐进的去做，另外呢，我在生活事业上也有些迷茫，不知道这个课程是否也可以让我吸引到一些好的机会，让我摆脱现在无法选择的烦恼呢？好，关于像这样的问题呢，我的回复是，这套课程能不能吸引到好机会，并使你摆脱现在无法选择的烦恼？这一点呢，我在我们的第六周的课程一开始的吸引三步骤就会教到咯。虽然课程是教你如何吸引异性，但是你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和技术去吸引其他领域的机会哦。所以这个学员问的问题是 OK 的啦，是可以吸引生活和事业的，只是你要再等一等，等到第六周的课程开放咯。所以目前我会建议这位学员，你还是循序渐进的学习吧。好，下一个问题的学员来信说，老师，我这边想请教你一下，每当某些朋友问我假日去哪，我都回答跟女性朋友在一起，朋友们呢就会露出惋惜的声音，而我也感觉很尴尬，感觉这样的氛围很负面，对于自己目前寻找伴侣并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想请教老师，哪一种回答会比较正面，也让自己跟旁人都感到很正面呢？谢谢。来信的是一位女生。好，那我的回复呢是， 很简单哦。有以下几种回答是能够迅速变成正面的回答。首先第一个是，你可以告诉对方说，我跟女性朋友一起出游，要去户外联谊。然后第二个是，我要跟好姐妹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假日时光。再来第三个是，我要进修，让自己成长，我要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顺便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男生可以认识。再来第四个是，我要跟我的女性朋友去市区逛街买东西，顺便吸引一下男生的目光。再来第五个是，我周末有可能会跟男生约会哦，但我不能跟你说是谁，我要等确定了才能公开。再来第六个是，哦，你要问我假日去哪边吗？怎么，你要约我出门吗？嘿嘿，以上呢，还有很多你可以自由发挥的选择哦。好，那再来下一个问题是，学员问到说，老师你好，我有以下的几点意见和建议。第一个，这周说女生在交往时要多注意以结果为导向的话，除了旅游之外，还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希望有多一点的例子。第二个是，说到暧昧这点，我在没交往之前就是非常擅长的，但作为女性，交往以后就会慢慢不会再像暧昧时期那种若即若离，这导致会失去比较多的掌控权。我希望知道交往后如何保持这个优势。再来第三个是，说到安全感，我前任在交往前是非常会装的类型，装的看起来非常老实，而且把备胎什么的都藏得很深，连最亲近的朋友都不知道，导致我对他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觉得他是个没什么绯闻，知道不随便展开关系的那种人。其他，我人在美国，线下是无法见面的，不过我始终觉得授课最好的方式就是交流，方便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比较 special， 普世原理应用在各种 case 上也有相对应的变化，暂时就是这些，有想到呢，我会再回邮件。好，这个学员来信问的问题问得还蛮好的，以下呢是我的回复。我回复说，第一个问题，女生交往除结果为导向之外呢，还要针对男生比较不擅长的细节部分来做操作和练习。比方说，在跟男生聊自己工作不愉快的事情时，要尽量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除了宣泄情绪之外，还要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产生，而不是一昧的抱怨但不想解决问题。再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不可以太在意自己在内心里面的感受，不然呢，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要处理感受，或是感受一直迟迟无法处理，最后呢，就会导致事情无法解决，甚至你的心情也会无法宣泄。所以还是要专注在解决方案上面，也就是结果。再来，在与男生讲话、问问题、聊天的时候呢，除了你聊八卦、聊家庭、聊朋友、聊亲戚、聊工作、聊娱乐话题之外呢，你在聊天的时候也要尽量让话题产生一个最终的结果，或是产生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比方说，你跟家人吵架，你在跟男生聊天聊到的时候呢，你除了抱怨家人跟你吵架之外，你还要想办法处理跟家人的问题。比方说，你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或态度，或是跟家人好好的坐下来商量解决方案，这些都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男生喜欢的方式哦。毕竟男生喜欢有结果的对话，而不是抱怨完但事情却没有处理哦。再来，跟男生交流的时候呢，因为男生在处理事情上只会专注在结果的部分，不会专注在过程，所以你可以在男生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帮助他查看过程中有没有需要加强或改进的部分，也就是细节的处理。这点我看你应该没有问题啦，因为你来信问的问题就是属于比较细节的部分，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好，再来是问题二呢，问题二就是，交往后要如何保持暧昧关系呢？这其实很简单哦，那就是当你与男生交流的时候，尽量不要给他太多的东西，或是只给一半，不要给完。比方说，跟男生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牵手和肢体接触，但男生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呢，你就要适时的拒绝。 不能一下子给太多，不然男生就不会珍惜。跟男生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呢，虽然男生请客会比较多，但如果男生没有钱的时候，你不可以帮男生付全部的钱，你只能付一些，还是要让男生多付出一些，否则的话男生也会不懂得珍惜。再来，跟男生交往的时候，不要轻易就付出你全部的感情，男生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对待男生。你的感情要有条件的付出，而不是一昧无条件的付出，毕竟无条件的付出会让男生不懂得珍惜。暧昧就是让对方猜不透你的意向，你对男生的态度呢，要有时很好，有时普通，有时很好，有时普通，有时很好，有时普通，总之就是要让男生猜不透你，这样男生才会对你产生兴趣和好奇，而你也能够更有价值和掌控权哦。在这里要记住的是，对男生好和普通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对男生坏哦，不然会有反效果了。好，再来第三个问题是，你很幸运刚好遇到一个厉害的玩咖，这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样的人。他会利用女生喜欢安全感的方式去给女生安全感，也会利用人类喜欢新奇事物的习性去利用女生，这些呢都是玩咖厉害的地方。那怎么样对付这样的玩咖呢？你可以做以下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交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记得要去见对方的朋友、家人，甚至要了解对方在各个领域的事情。如果这个男生在各方面都有抗拒的话呢，那就是表示这个男生其实对你有所保留，这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了。再来，你要注意男生对你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时，背后都一定有一个目的，你要了解男生对你好的背后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要跟你更进一步，还是另有目的，你一定要知道。最后呢，我要请你把恋爱三大前提背起来。是的，恋爱三大前提把它背起来吧，去实践它。这三大前提呢，会帮助你在交往时适时的付出感情，并看清男生对你的意思与动向。当你的情绪不完全陷入恋爱里时，你才能够看清整个交往的全局，而你也才能够不被男生所骗，你也才能对付这些爱玩的玩咖男生。最后，你说的没错哦，授课最好的方式就是交流，方便因材施教，对症下药。而像这样的线上对谈以及通信的对话也算是一种交流哦，虽然它跟现场的一对一交流不太一样，但是是的，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普世原理在单一的个案上也有各种的变化。所以呢，我才会要用网络交流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在保持隐秘安全的情况下一对一的回答你们的问题。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要让其他人知道的秘密，是不想公开的。这也是我不办现场课程的原因，因为现场课程总是有很多内向的学员不敢把自己的问题呢在现场说出来，而导致最后把问题带回家并没有真正的去做处理。所以我才会用网络交流沟通的方式来处理并解决大家比较私人的问题哦。况且这是终身教练计划，所以你不管将来有什么问题，我都会终身回答你们的啦。以上呢，感谢你的来信，也祝福你在爱情的路上一切顺利。好，下一个问题，学员问到说，哦，这是同样的一个学员问的。好，他说，老师你好，关于第三点呢，这个前任他有介绍我给他的朋友，并且还带我见过家人，我说的备胎还不是我。最后他恼羞成怒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不让任何人知道的备胎不小心被我发现了，然后一直说我偷看他的隐私，触犯他的禁区什么的。所以这样的人该怎么防备呢？好，像这样的人怎么防备呢？我的回复是，像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太容易防范的了。通常一个人会有备胎出现的时候呢，通常是因为他觉得他在目前的恋情当中有一些无法满足他的部分，所以他才会去外面找一个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的异性。这点不管是在男生还是女生身上都是会很常发生的事情哦。而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方法，就是平常在谈恋爱和交流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把你的底牌先开给对方看完， 要时不时的给对方一种新鲜感，让对方无法完全猜透你，这样对方才会觉得在你身上总是有新鲜的东西，是他很想去挖掘的。而当你做到让对方一直想知道你更多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没有时间去找别人了，因为光是想挖掘你的秘密就让他开心喜爱到不行了，那也就不容易去想别人了。当然如果以上的你都做到的话，对方还是想找备胎的话呢，那就代表这是他个人品德的问题，那就跟他分了吧。因为这样的人呢是不会专一的，要改变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不如不要浪费时间去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咯。好，再来下一个问题是，学员来信问道，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男的不主动找你，那无论多挂念我都还是不要找他吗？因为结果是一样的吗？我现在人在美国，感到东西方文化太大的差异，您的所有理论也适合西方人吗？好，以下呢是我的回复。Hello， 如果一个男的不主动找你，但你又很想念对方时，你可以想办法找一个很正常的理由与他见面。比方说你们直接有共同的嗜好，你可以约他一起参加。比方说看球赛啦，去看演唱会啊，去吃东西啊，去郊外走走啦等等。但见面前请记得稍微露一点点的身材，比方说穿短裤或是穿露肩膀的衣服。因为男生的情感电路是很容易被这样的女生吸引的，这个在第三周的课程里面我有讲到。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跟他多久没有见面了，你有 FB 吗？不知道你有没有他的 FB 呢？或是他看不看得到你的 FB 呢？ FB 是 Facebook 的简称。如果你有 FB 并且他也可以看到你的 FB 的话，那么你可以在里面 po 一张你有露身材的照片，或是去海边游泳的照片，这样对方在看到之后呢，反而有可能会主动来找你，并且想要知道你的近况。也许你听到这边会想说，老师，这不算是色诱吗？没错哦，这虽然有一点点色诱的感觉，但重点不是在色诱，而是在主控权的掌握哦。当对方来主动找你的时候呢，主控权就回到你的手上了。而当主控权回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来决定你到底是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或不跟他在一起咯。最后一旦你勾起男生情感电路的欲望，那么他就会不知不觉的想要跟你在一起，这点不管是在东方的男生还是西方的男生都是一样的哦。好，那学员看完我的回答之后，他又问到说，老师，我们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本来说我先回中国再回美国，但我在中国时联系越来越少，新年看到他的网页上和朋友看烟花，有女的，我问他，他没回，后来我回美国他也说他很忙，根本没见面，发讯息也不回。我的身材不是很好的那种，唉，心好乱，不知道他怎么了。不是说能吸引吗？有没有方法不主动就让对方来找我？我是那种自尊心很强的人，虽然最近也认识了一些人，但最喜欢的还是他，放不下怎么办？我很久以前就学吸引力法则了，可是吸引来的都是不是很长久的，不然就是不喜欢的，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内在一点都不重要吗？我还正想去念书诶，老师的理论颠覆了我的爱情观，按你这么说，根本没有灵魂的爱，只像动物一样原始的吸引咯。那女生还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迷茫的我。我的回复是，Hello， 为了不让你再继续沉迷对方，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了，那就是对方根本不喜欢你哦。不要怀疑，以男生的角度来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呢。如果一个男生对另一个女生有好感，或是还有一丝丝的牵挂，那一定会回复对方讯息的，或是至少会见个面，甚至一点点的回应都好。但如果对方完全没有联络，也不理会任何讯息的话，那就是他完全不想跟你见面，更不用说要在一起了。所以虽然对你来说很不容易，但我诚挚的建议你，无论如何请你放下他吧。没错，请你放下他吧，真的，他已经不喜欢你了，应该说连朋友也谈不上了。 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残忍，但长痛不如短痛。你现在的情况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哦。因为你的心已经陷入太深了，深到你已经把这个对方呢，你已经把他的好给神化了。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无论如何只吸引某一个特定人士的方法，因为这干涉到对方的自由意志。况且你这样的一厢情愿的内在状况是属于非常匮乏的状态，所以我真的很认真的建议你，无论如何先用前两周我所教的方法去放下他吧，因为他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已经不喜欢你了哦，这是千真万确的。以我男生的角度来看，他真的不喜欢你了。另外呢，你谈到读书，其实读书是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好让自己能够生存和发展人生。读书当然很重要啊，读书不只是为了恋爱而已呢。不过你已经陷入爱情里面了，所以只能看到读书是为了爱情，而没看到其他的领域，所以我会建议你赶快跳出来吧。女生如果要吸引男生，最快的第一印象的方法就真的只有用外貌来吸引男生了。因为我在课程里有讲到，男生呢是视觉型的动物，这是天生的爱情电路。所以如果你要吸引男生外在的部分的话呢，那就真的只能利用外貌了。而内在的部分呢，要等你六周的课程全部学完之后，就会知道该怎样去应用和吸引咯。不过现在你的心还太繁杂太乱，没办法容纳更多的资讯，所以最好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学习，先把对方放下吧。至于你说灵魂的爱，两个人之间确实可以拥有灵魂的爱，但就像我在第三周所说的，灵魂的爱要等到你们真正交往之后再去发展灵魂的爱吧。因为吸引男生这件事情一开始真的不是靠灵魂的，真的是靠外貌，真的是靠外表的。不好意思，这封信我回复的比较直接一点，如果有冒犯到你的话呢，在这里我跟你说声抱歉，但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继续沉迷那不可能的爱情里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先运用前两周我所教的课程的方法，将对方带给你的种种感受去释放，也就是彻底的放下对方吧。等你真正放下之后，后面的课程才能够顺利的学习，以及后面教你的异性吸引的方法才会产生效果哦。以上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去操作前两周的练习，去放下对方，然后在放下对方之后，专心且用心的学完前六周的课程，以及完成前六周课程的作业，这样呢你才能够拥有最基本的能力，而我的回答才能够对你有帮助哦。最后也祝福你顺利放下对方咯，虽然很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做到。好，再来学员来信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老师，请问你是不是要在第二阶段课程把过去情感伤害跟恐惧感觉完全清掉，才能继续第三阶段的课程呢？好，针对像这样的问题呢，我的回复是，没错哦，是的。建议你先将前两周的课程所教的技术和方法操作上手，以及将内在感情伤害跟恐惧清理到再次想起过去伤痛时已经没有太多感受之后，再来进行接下来的课程哦。当然如果你很好奇的话，你可以先预先观看第三周的课程内容，但是呢在操作第三周的作业之前呢，你还是要先将前两周的课程内容都熟练，还有课程作业都操作过才行哦。好的，以上就是第一轮前三周的学员的来信问与答。这个问与答呢，我还有另外制作成 PDF 的文字档案，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文字学习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用下载的方式来观看这一次的问与答哦。OK， 那么本周第四周也有功课，而且所要做的事情会比前几周都还要多一些，请大家认真彻底的去执行吧。要想要真正改变自己的恋爱生活，你就得真正去执行应该操作的练习。我已经将练习用最简单的方式教给你了，你真的要花些时间好好的去吸收和掌握哦。以上也祝福你在学习的路上一切顺利啦，拜拜。